这个蒙恩的人，什么叫做蒙恩呢？蒙恩就是得到祝福，得到福气，得到好处，而且好像运气很好一样，得到很多哈。我想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讲，包括慈济他也会常常讲感恩感恩啊，就是他大概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哈，反正老天也好，神明也好，佛也好，给了他很多好的东西，那么所以他感恩。我不知道你，所以恩这个字跟福可以连在一起，只是福呢常常好像庸俗一点，恩好像比较宗教性重一点，其实恩和福一样，都是好处，一个得到了好处的人。好，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是讲到两个你们不熟悉的蒙恩的人或得到好处的人，但这个好处最后没有给他们很多好处。各位，你们当中有人是基督徒，有人不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讲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上帝，三位一体全能全善的上帝。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全能全善上帝底下享受永远的福气或恩典，那就是基督教教义，就是我们是凭着恩典的。那个这个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各样祝福，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祝福，我要请各位原谅，一般人不管大人小孩，你觉得最大的好处应该就是长得漂亮啊，身体健康啊，很聪明啊，很有钱呐，或者说父母很有钱，我自己不必很有钱，父母让我很享受。各位，我们一般想到恩典、好处、福气就是这些。我们基督徒没有说这些不是福气，这些是福气，是很好的福气。而且我们基督徒会肯定一件事，这都是上帝给的，不管他给的是总统、国王、沙特阿拉伯那些酋长。神给的好处是给了每一个人，这个叫做一般的恩典，所有人都有阳光、空气、雨水。神不一定是只给基督徒某些东西多一点，神给每个人都非常丰富这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恩典就是你因为上帝对你的感动给你的这些恩典，使你会相信神、敬畏神、渴慕神、寻求神、喜欢听神的话、喜欢甚至敬畏他。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如果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信靠他，这是最有福气的。但这个福气呢，需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他的愿意更多相信、更多爱他、更多敬畏他。而这一种蒙恩啊，这种让我们有永远福气，而且在今生就可以很幸福的这种恩典，在很多基督徒身上呈现的不多。我不是说各位我们都要去做宣教士、做牧师、做教会的执事就是这样好像才渴慕神，不是。你可以一辈子是开计程车的，你一辈子可以是做总统的当然没有人一辈子做总统，所以说格达费这种人一辈子都是好像做得很好或很坏，或者很富有或很贫穷，或者很健康或者很多疾病，但是你都可以是一个高度蒙恩的人，就是你因为领受了上帝恩典，你会渴慕上帝，会寻求上帝，会敬畏上帝，而且很强烈的。这一点不仅在很多基督徒身上没有，你在圣经里看很多以色列人、很多教会人物也没有。那些蒙恩的人，我们记得的，各位，大卫也好，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或者今天的人，他真的蒙恩，他的特点不是他不犯罪，这也是我要常常提醒各位的。 各位，大卫的坏事做的真多，大卫真的很坏，我这样讲。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大卫了哈。很多基督徒包括我在内都很坏，我们本质都有很多的邪恶，跟你们一样，对不起，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都罪人，我们也都蒙了恩典。但是大卫，或者我希望我能成为的一个蒙恩的人，就是我因为上帝的恩典，我对上帝会有一种强烈的、持续的、不断的、越来越强烈的信靠、敬畏、喜悦、渴慕等等。那我今天讲这两个蒙恩的人呢，都没有这样的特点。我讲的一个是约押，约押是大卫的元帅，用我们今天话讲就是他是国防部长。但是一般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不仅是大卫的国防部长，他还是大卫的外甥。另外一个我要讲的是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是皇太子，是王子。我们先讲约押。约押蒙了什么恩典？上帝在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给他什么好处？第一个，他是皇室的人，他的舅舅是国王，然后他们家这三个兄弟啊，约押和他的两个弟弟，我就不讲那些名字了，你们记起来会很头痛的。他们都是大卫的勇士，约押是大卫的国防部长，很会打仗。他的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叫亚比赛，他是大卫一大堆勇士里面的排名前六个。他和其他两个人曾经杀出重围，然后帮大卫打了一杯水来，这圣经上都记载。约押弟弟很厉害。还有一次，那在早期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说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去扫罗的阵营里面，就敢死队啊。约押的弟弟和另外一个人就去了。就是约押有个弟弟亚比赛是非常会打仗的，还有一个叫亚撒黑，也是很会打仗，也是大卫的勇士。就是约押一家都会打仗，然后约押不单单会打仗，不单单是有勇无谋，像张飞一样，他是有勇也有谋。事实上他也有些敬畏上帝了。他跟他弟弟亚比赛有一次打仗，跟亚门人和亚兰人的联合军队打仗，他们的人不多，那他就跟他弟弟拟定了一个很好的战略，然后用那个战略里面讲一件事情，愿耶和华帮助我们。所以他也是敬畏上帝的人，也这更是蒙恩。一个人能打仗，官做的那么大，又很聪明啊，他的功绩也不小啊，他也夺取了两个京城。一个是他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了，从耶布斯人手里打下来；另外一个把亚门王的京城也打下来了。他很有战功，他也很狠。各位，我再一次讲哈，我常常讲，好像大家都不大听得进去啊。就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罪人，我们基督徒并没有更好。对了，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因为有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越变越好。但我们那个老我里面的那个邪恶、自私啊、骄傲啊、嫉妒啊，还有其他种种的，其实我想你们每个人也都知道，因为你跟我也一样，我们也有很多。约押非常狠，他曾经他是大卫的外甥，大卫也用他做元帅。但是大卫最后给他儿子所罗门命令，就是你做王以后一定要把他杀掉。就是大卫也很狠了。为什么很狠呢？因为约押也很狠。约押有的时候不受指挥，不听命令。他曾经口蜜腹剑，他曾经跟两个大卫要他们做元帅的人说，哎呀你好啊，我们私下来谈一谈呐、啊，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然后把那个人骗到那个人信靠以后，他趁只有他们两个人，拔出刀来把这两个人都暗杀死了。 因为他很狠。大卫因为他暗杀这两个人非常愤怒，这跟政治有关系，我们今天不去谈那个事情。大卫气约押也没有什么好，因为约押把这两个人杀了，让大卫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困难。大卫也不是喜欢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坏蛋，但大卫为了政治考量，就跟你们看这个政治提名人一样，就跟马英九也好或者蔡英文也好，选他的副总统通通不是他喜欢他，就是选哪一个选票可以多一点他就选哪一个，到政治考量，没有什么啊。对不起，我不要讲这两个人了哈，我只想讲大卫。大卫甚至叫所罗门要杀掉约押，就是约押曾经暗杀过这两个元帅。但是我自己看约押杀这两个人并不全错，他杀头一个人是报杀弟之仇，他杀第二个人可以是第二个人耽误军机啊，这些事我们也不去谈。他就是我觉得约押做事不是，包括杀这两个人不是纯粹私怨，他杀这两个人也有合理公平的地方。这是我也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人不要像一般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传统讲，就是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好人，一种就是坏人。那么常常站在我们这边就好人，所以基督徒是好人，佛教徒是坏人。各位，这种想法是很不当的错误，在圣经里面从来没犯这错误，可是基督徒一直很容易犯，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好人，别人就是坏人。各位，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罪人，别人是不信上帝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而神在我们和他们身上都有恩典。这恩典如果让我们更加去信靠上帝就好，这恩典如果让我们就是骄傲自大或忘记上帝，那就不好。大卫和约押都有一些好一些坏，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我们做每件事，包括我现在在这里讲道，我里面的意思并不纯粹都是好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总有一些邪恶，也总有一些善良。有的时候我们的邪恶发得非常多，有的时候我们善良发得很多。所以你很难说一个人他做哪一件事是纯粹好或纯粹坏的。我再一次说，我今天来高雄应该是相当好的动机，我要来传扬福音，但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坏的动机，或者不是那么好的动机，或者是为了我自己建立声望的动机，那也有不好不坏的动机。譬如说我这次来，这次非常想好好吃一顿饭，因为我知道高雄人很会招待人，对不起，把你们都捆绑住了，非好好招待我不可。那这个可能不好不坏，但是我来不是纯粹啊，就是传扬福音爱主，但我希望很多。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平常在讲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短宣的时候、教会服事的时候，都不一定是那个里面的心完全纯正。同样，我们在烧菜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听音乐会的时候，包括热门音乐，我们也不一定都是动机就一定不好，就是我们总是掺杂的。我觉得约押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就更需要信靠上帝，因为上帝要求是我们是完全，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耶稣所做的工作，因信称义，让我们能是一个完全讨上帝喜悦的人。好，约押我可以看到他这个人哈，一直都很厉害很能干，大体上也还不错，就包括他的战功啊，包括他后来也有很不错的。就大卫有一次是错误的，就他有一次要数点民数，那个是骄傲，就约押就不喜欢这个命令，约押就有意的想要抗命，最少把大卫的命令打折扣。我们从圣经记载，约押不喜欢王骄傲的命令，你看出他还是有很多优点。约押他对大卫也还忠心，除了曾经杀掉两个大卫不希望杀掉的人，他也打了很多的战功，这更是不能否认。但他最后被大卫的儿子杀掉了，他有，其实大卫要杀约押 可能最重要的理由，不是约押杀了两个元帅，是约押把押沙龙杀死了，而大卫不要约押杀他。这个谁对谁错，我觉得约押也比较对，这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就讲约押从什么时候，他是什么事让他这个蒙恩的人最少从人间来看死得非常惨，所罗门把他杀掉了，而且是他是像一个逃犯一样被杀掉，他逃到教堂，所罗门还是派人把他杀掉，那时候没有教堂，他逃到那个圣殿的祭坛那里，本来在祭坛那里鸽子找着报仇之窝，但约押还是被杀掉了，因为所罗门认为他有罪。约押的罪恶最严重的在哪里呢？我先讲有一件严重的事，那是冠冕堂皇的，所罗门一定要杀他，就是约押在后来跟随了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造反。大卫没有跟随，约押没有跟随大卫的一个儿子亚沙龙造反，但是跟随了亚多尼亚造反。这个造反他是该死，这他有错，因为他不仅造大卫的反，那时候等于造所罗门的反犯，所以至少从政治来讲，从信仰来讲他都不对，因为神是拣选了所罗门。好，但是这些我们也把它放在一边，这圣经没有太明确的讲，其实每个地方都没有很明确讲。我觉得约押有一个最严重的错误，这严重的错误甚至我们没有看出来，我也没有看出来，起码我以前没有看出来。各位，约押最严重的错误，实在他也可能不能不犯这个错误。我们很多时候犯罪好像是不能不犯，好像是两难之间，我们要不就说谎，要不就怎么样，我们非犯错啊，求主帮助我们。如果真的碰到这，我们当然也只有取一个比较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不犯的，但是不犯会有很重的十字架。约押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跟大卫的错误有关系。大卫错误你知道，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通奸，通奸了以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告诉大卫我怀孕了。哎呦，这还得了，乌利亚现在带着军队在外面作战，一听到国王让我老婆怀孕，能不带兵造反了吗？所以大卫就要骗乌利亚，那个骗的过程我们也不讲，没有骗成，乌利亚没有被骗，所以拔示巴肚子要一天天大起来的时候，乌利亚如果发现的话，哇，大卫真的很惨，名誉也不好。各位，我就讲我好不好，我就讲你们也好，因为你们年轻人其实并不小，我知道你们什么都懂。如果这里有人女孩子怀孕了，而且是这里一个男生叫你怀孕的，这很丢脸吧，对不对？各位，如果我叫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女孩子怀孕了，这还得了啊？那我牧师还要做吗？那我当我知道那个女孩子怀孕，各位你想我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我就是不要让这件事被人知道吧，对不对？各位，可是这就是第二个错误了。不要让人知道不一定是错，因为上帝也不喜欢把罪行公开，但上帝一定要犯罪的人认罪。大卫要认罪，这太难了。我如果使我们教会一个年轻女孩子或者别人的妻子怀孕了，各位，我想我不会去跟她丈夫讲，哎，对不起，我觉得我讲不出来。一直到今天，我想如果有这样事，我讲不出来。所以是很难，我承认非常难。但是大卫犯了罪，我刚讲的，甚至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道歉，犯了这种罪的人，各位，真的，我是牧师，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那么清楚写出来。好，这个我们不去继续讨论， 因为我讲的不是这个伦理上的问题，我只在说我们很多时候要做主喜悦的事是非常难的。好，大卫不能让这件事公诸于世，大卫就要把乌利亚杀掉，因为拔示巴怀孕他大可不必讲，哎，这大卫可以说这不是我做的事，而这是乌利亚有一天打仗的时候偷偷回来跟他太太睡觉怀的孕，他本来就想这样骗人。大卫做的就是他写了一封信，只有约押一个人看到，他命令约押让乌利亚在战场上孤立孤军无援被杀掉。约押听了这话，我认为这就是约押堕落失败最严重的一件事。其他他杀押沙龙，他杀了两个元帅，都不算太大的错误，甚至可能没有错，甚至可能功过相抵或对错相抵，他对的还多一点。但这件事和他跟随亚多尼亚是两个污点，亚多尼亚我们不去谈，这个是个污点。我是元帅，皇帝给我一个命令，不是说要杀掉乌利亚，乌利亚是个将军，而是让乌利亚把乌利亚派在一个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杀。这需要一点技术，但这是也是很好的技术。比如说我恨一个人，我非常恨一个人，那我不能杀他，我怎么让他被杀掉？我把他送到一个现在有流行病的地方，瘟疫的地方，我把他送到那个地方，或者我请一些有那个瘟疫的，我们假定是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得了就会死的，有瘟疫的人跟他很接近，这叫杀人不用刀，杀人不见血。大卫就是用这个办法，这需要一个很聪明的人，英文叫 accomplice， 跟他同谋的人。约押就是同谋的人，约押就把乌利亚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让乌利亚被杀掉。我现在说这是乌利亚的，这是约押的错误。约押错在哪里？各位，我们都可以说，你收到这封信，哎，你要违反国王的命令，大概你就会被国王杀掉。但是这个命令你一定要违反，因为乌利亚是一个将军，现在作战，他又是很好的将军，你应该提升他还来不及，你还要把他杀掉。国王，你发了什么神经病，要我把他杀掉，要我把他放在危险的战场让他被杀掉，你发了什么神经病？现在我们最需要这种将军，打仗的时候思良将，我们最需要这个将军，你怎么会下个命令叫他杀？各位，我相信约押是聪明人，到后来拔示巴生了孩子，大卫娶了拔示巴，应该约押都通通明白了。各位，你先要知道一件事啊，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生孩子这件事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公开过，没有公开过，大卫应该也不好意思讲嘛。我觉得只有那些聪明人会猜怎么会这样，我觉得有些聪明人如果今天可能就是一周刊的记者，哎，奇怪哈，怎么这个大将在战场上死了没有多久哈，怎么他老婆这就被君王娶去了，怎么不久又生了一个儿子啊，算一算这儿子好像太早产了一点嘛，这一周刊人都会算这些事情，侦探都会算这些事，小道消息都会算这些事，但这些事圣经里从来没公开过。约押看到这个信，我知道要拒绝是非常困难的，我也不知道约押会不会，对，他是元帅，乌利亚是将军， 我不知道乌利亚有没有可能取代他的位置，有可能啊，他战功很大，就可能。我不知道约押想，哎，王要把他除掉，我也正想除掉一个威胁我元帅这个位置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圣经没讲，我们不能多猜了。我能想的就是，约押收到这个命令很为难，现在需要乌利亚，你怎么发神经病要我杀掉他？约押应该拒绝这个命令，没有理由。这不管是什么理由，就算约押那个时候不知道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约押 也应该知道一件事，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现在要打仗，王你这个命令我不受，打完回去再交，再讨论。我想到一个理由，约押接受了。两个理由，一个就是约押可能觉得乌利亚会功劳很高，有一天会取代他，这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我猜他会把这封信留着，以后可以勒索大卫。各位，圣经很有意思，你以为圣经很无聊啊？一大堆奇情，比那个古龙的武侠小说还精彩，比侦探小说还精彩。我不知道约押有没有想要留这封信，然后来勒索君王，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应该做的是拒绝这个命令。不管就常理来讲，就一个基督徒来讲，你怎么可以要我把一个功臣，一个忠于你的人放在战场，让敌人把他杀掉？这很阴险呢，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他应该拒绝，他没有拒绝，他没有拒绝。我觉得约押的道德上就有了一个严重的破口，以至于后来魔鬼会有机可乘，让他跟亚多尼亚一起造反。各位，犯罪一定都有一时之快，或者犯罪最少让我们躲避，通常说谎就是躲避一时之难，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走十字架道路，顺服上帝，那就是蒙福的人，那就是蒙恩的人。约押，我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上天堂，我觉得他会了，或者我希望他会，但他在人间死得很惨，而且这几千年教会大概都在骂他。我今天还替他说几句好话。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下面五分钟时间我们就讲另外一个亚沙龙。亚沙龙也是一个蒙恩的人，他蒙的恩可以比约押更多，他是太子，皇太子。哦，不仅他是皇太子啊，他长得又帅，圣经上说全犹大没有一个人长得像他这么帅，甚至说从头到脚没有一丝瑕疵，以色列全地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称赞。他非常好，但是他不是外表漂亮而已，他也很聪明。好，这些我们就提一下了。亚沙龙杀他哥哥暗嫩，你说今天怎么刚不是讲这么多杀啊？对，在大卫家里很多很残忍的事，亚沙龙杀他哥哥的过程表现出他聪明无比，但我们不提这个事。然后他逃亡的地方也聪明无比，他逃到最恰当的地方。然后后来他回来，他也聪明无比，是他表哥帮他解决问题，就是约押。他跟约押是好朋友。一个人得天独厚，是王子，长得又英俊，有的时候王子不幸长得不英俊那就麻烦了，或者像国王演说他不能讲话那就麻烦了，他都好。最后他有一个好，他有正义感，他杀他哥哥就是出于正义感， 他后来造反也是出于正义感。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约押这一生蒙了上帝的恩典，多少还表现出我刚才讲的对上帝有相信、敬畏、渴慕，甚至寻求，还有一些亚沙龙完全没有。亚沙龙没有显出他有一切，他有权，他有势，他有财富，他有聪明，甚至他有一个人间难有的正义感，很难啊。但他有这一切，他没有上帝，他蒙的福可能从一般人来讲比谁都多，最英俊、最高大、最聪明、最得天独厚、最被王所爱，大卫爱他爱死了，即使他杀了自己的哥哥大卫还是爱他，即使他跟大卫的妃嫔睡觉他还是爱他，他命令约押不可以杀掉他，在约押沙龙造反的时候，可是最后约押把他杀了，他连坟墓都没有，他是被吊在树上，被约押刺透，然后被石堆埋起来的。啊，一个蒙福的人，一个蒙恩的人，蒙了上帝很大的恩典，是王子；蒙了上帝很大的恩典，英俊高大；蒙了上帝很大的恩典，聪明能干；蒙了上帝的恩典，有正义感，有道德意识。但他不寻求神，他不渴慕神，这两个人都死得很惨。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正面结束，可是我下午只有讲这两个，晚上的有正面结束的。即使你得罪了上帝，还可以非常正面结束，只要你悔改嘛。答案就是，任何时候我们不管错到什么地步，我们肯悔改相信神，神都涂抹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何必要这样呢？我们将来永生的幸福当然很好了，感谢主。但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少犯罪，多顺服上帝，那我们在世也可以很幸福。我们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见主，我们恩典也可以让我们平平安天天跟主同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是蒙福的人，是蒙恩的人，是因为你的恩典和福气，我们会更加越发相信你、敬畏你、渴慕你、喜悦你、爱你。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